感谢主，让我们弟兄姊妹跟朋友一起来到神的家里面来敬拜主。今天另外一个教会，他本来找一个长员去讲道，这个长员碰巧他的这个女士过生了，这个长员就要帮他的女士安排这个安息礼拜，所以就突然间就没有人去他们的教会讲道，所以经过陈牧师允许让我有机会有更多的服侍，所以早上我就过去跟他们先讲道，然后我就赶回来感谢主能够看到弟兄姊妹跟朋友们非常的开心今天我讲到的题目叫戴上神赐的眼睛眼镜我的普通话讲那么久还是那么普通请大家原谅我们就当然这个不是说神就赐给大家一副新的眼镜乃是指我们在心灵里面戴上另外一个眼睛来看世上的事情。就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先做一个祷告，来继续垂听神的话。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你召聚弟兄姊妹跟朋友一起来到你的家里面来敬拜你。主啊，你是配得一切荣耀赞美的，愿荣耀归给你。我们要感谢你，你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丰富，我们没有一个人缺乏，因为你给我们的恩典就是何等的伟大跟宝贵。这让我们今天聚集一起的时间，要高唱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耶和华是我们的福分。因为神，你真的是我们一切的一切。这让我们今天在听你的话语的时间，你的话进到我们的内心，真的产生改变我们生命的力量。圣灵啊，就求你在这个时间把你的话解开，以致你的话进到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我们，能够更像我们的主。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座有谁不需要戴眼镜可以生活的？有没有啊？哎，有一位啊，还有没有？哇，后面还有啊。哦，我就很羡慕你们不需要戴眼镜就可以生活我年纪很小就戴眼镜了我是近视，所以远的东西看不清楚我戴眼镜以后就把我当时最大的心愿完全的破坏了，因为我以前是希望做一个消防员，在香港消防员不能近视，所以我就非常的失望，不能再做我心里希望做的一个工作。后来呢，到我中年的时间其实不是很大，我应该还没到四十岁，我就发现戴眼镜看近的东西开始看不清楚了，然后就问这些配眼镜的人，他就说你有老花了。哇，心里很疼啊，那么年轻就有老花就是要配两个眼镜，一个是看远的，一个看近的。现在科技比较好了，所以你看到我的眼睛是有近视的，也有老花镜的，你看不到我是两样都有的。没有眼镜的话，我们需要眼镜的人就糟糕了，就好像我现在看你们看得不清楚，我可以装作看到你们很清楚，但是我都不知道你是谁。好，然后呢，没有要看眼镜不戴眼镜的话，可能非常的危险。比如说我有近视，在高速公路没戴眼镜的话，非常危险哦，可能连命都没有，对不对？在这个城市里面呢，不戴眼镜开车，可能把人家撞死了，也是非常的危险。所以戴到一个适合的眼镜看清楚东西，对我们肉身的身体的生活非常的重要。同样，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其实都戴上眼镜。我为什么这样讲呢？比如说今天你来到这儿，你看到所有的东西，你在内心里面都会下一些的结论，你内心里面会想一些东西，会跟你自己讲一些东西，你讲的东西你会讲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对不对？什么怎么样来定在你的思想里面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因为你的心里其实也有好像一个过滤区过滤器一样，就把什么的心思 你就判他为好，什么心思你判他为坏，你就下一个定论，然后你就根据你的结论来生活的。所以在心灵里面，其实不管你怎么样，你都好像戴一个眼镜。比如说，好，我们大部分的人都生活在一个无神论的一个教育底下，当你看世界所发生的事情的时间，你从来不会想有一位神来让这些事情这样子发生，因为在你的教育里面，你没有神的概念，没有神存在的概念。所以你一开始来到美国的时间，其实你也戴一个眼镜在心里面，这个眼镜就是世界没有神的。但是后来你信主以后，你就发现这个世界真的有神的，然后你又换一个眼镜，这个眼镜就告诉你说世界有神的，所以你就从有神的角度来解释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好多时候我们心灵里面怎么看一些东西，就会影响我们怎么想，然后同时我们怎么想就影响我们的生活。我常举这个例子，这个例子非常好用。比如说大家进来了，你进来的时间，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房间里面有很多东西都是绿色的啊？你现在看到了对不对？你进来的时间有没有看到？你看，但是你没有想，所以你没进到你的脑子里面，所以你就不知道有多少。所以当你现在我跟你这样讲的时间，哎呀，地毯，整个地毯都是绿的，我们的这个凳椅子也是绿的，后面有花，哎呀，这个玻璃也是绿的，哎呀，这边也有绿的，哎呀，哪边也有，哇，到处都是绿的。然后突然间你就说，哎呀，这个礼堂很美丽，充满绿色的。为什么这样子？因为你的心突然间用一个绿色的一个角度来看这边的东西，你就看到了。所以你内心里面的眼睛会影响你整个人的看法。今天不晓得弟兄姊妹一打开窗一看到阳光的时间，你有什么感觉？哇，多好啊，今天多美的一个春天，对不对？哇，然后你在路上开车来的时间还是走路来的时间，看到花特别的漂亮。但是上一周呢，有一点暗沉沉的，还是有时在冬天下雪的时间一开窗，哎呀，又下雪了，你可能就在想要不要去教会呢，对不对啊？所以你心灵的眼睛会影响你的生活，影响你的想法，影响你下一步要做什么事情。我们不单只是在影响我们的心情，我们的情绪，很多时候我们心灵的眼睛也影响我们怎么去看人。所以香港人有一句话，不晓得在国内会不会这样讲，你不要戴有色的眼镜来看人啊，意思说你不能看人的时间已经解释他是这样子，然后他做什么都认为他是这样子。我们在工作的时间就很怕人家觉得我们是不能做事，所以我们就想办法让自己能够有功劳，让老板让同事知道我是能够做事的。倘若你的老板觉得你不能做事的话，糟糕了，他就戴着这个有色的眼镜来看你，不管你做什么他都觉得你做得不够的，对不对？所以一戴这样子的眼睛来看，就出现很多的问题。今天我们就会讨论怎么去能够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事情，就掉过头来，就是说怎么去来戴上一副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心灵的眼镜来看我们所遭遇的事情。刚才我们读的这个诗篇43篇，就是记载一个作者，他叫亚撒，他写一篇的诗篇，在诗篇里面称为智慧诗。智慧诗就是这一篇诗篇是给我们能够有人生的智慧来面对人生所遭遇的事情。然后亚撒是谁呢？亚撒就是在当时以色列王朝当中最出名的那个王帝，叫大卫王的时代，在历代记载， 大卫就叫他跟他的弟子要在上帝的圣殿当中来侍奉上帝。他怎么去侍奉呢？就是要他弹琴唱歌，就等于说他是在圣殿当中的一个乐团诗班的一个领袖。用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说，他是教会里面的诗班长啊，常常在圣殿的当中来亲近上帝，用诗歌来赞美上帝，用诗歌来感谢上帝，用诗歌来鼓励弟兄姊妹能够可以对上帝有信心。所以你可以说亚撒应该是一个非常接近上帝的一个人，用我们现在的语言就说他应该是个很属灵的人啊。所以面对问题的时间，他应该很快就想到上帝的心意，面对 有困惑的时间，应该他很快就在上帝的真理里面找到答案。但是当我们看这一段经文的时间，就发现诶，这个亚撒在内心当中出现一个很大的困惑，到一个地步他充满挣扎，挣扎到一个地步几乎连对神的信仰都被打破了。你可能会说，哇，一个那么属灵的人在上帝的面前几乎被打破，可以有这样子的事吗？这件事一定不是小事，一定是非常严重的事。那我们就看看亚撒他怎么形容他自己。在73章第二节，他就说，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散，我的脚浅一点就滑跌了。大家刚过这个冬天，冬天下雪的时间，大家就知道这路是多滑，对不对啊？倘若有一次你走出去没有穿一个可以走在雪地上的鞋的话，糟糕了，很容易你就滑倒了。有时甚至在冬天突然间整个下雪以后降温，整个地上就结冰了，对不对？结冰最糟糕就是你看不到啊，你走路上去不管你穿什么鞋都很容易滑倒。所以亚撒就说他就是在这样子的路上几乎被滑下去，然后跌受伤，甚至可能死亡。他这样子形容他当时心里面所面对的这个困惑，然后他甚至于到了个地步，他跟上帝说，神啊，我这样子侍奉你，我这样子敬拜你，我这样子来帮助那么多人来亲近你，好像是突然的一样。他就说，我实在突然洁净我的心，我那么守住上帝的话，守住上帝的教训，我是白费的。然后他说，我是陶然去表明我的洗手来表现我的无辜，就是说他走上帝的路，走上帝喜悦的路，没有做坏事，这个好像是错误的，是白白做，没有结果的。他到这样子的地步，然后他还说，他每天就好像是受到灾难一样，每个早晨好像是受到刑罚一样，就被惩治。哇，你就知道他的心里面是多苦啊！他面对的困难到一个地步，他在神的面前非常的困难，非常的糟糕的感觉，好像没有力气再过每一天生活一样。到那个地步，他不明白上帝为什么允许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到那个地步，他几乎连上帝都要放弃了。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你没有的话，为你感谢主。啊，这样子的经历最好没有了，让我们能够坚定的、平顺的跟从上帝就好了。但是亚撒作为一个侍奉上帝的人，他内心真的有很大的挣扎。到底他挣扎什么东西呢？他挣扎的最困惑的就是，他发现有些恶人跟狂傲的人，他们的生平非常的平顺，他们得到的祝福非常的大，到一个地步他很难去接受。因为公平公义的上帝，圣洁的上帝，为什么允许这样子的恶人在生活能够平顺？好了，亚撒怎么去看这些恶人呢？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亚撒在表达这些恶人的表现， 好，我就调过位置，让代账可以看得清楚一点。首先，他就说这是恶人，非常的骄傲，骄傲到一个地步，就好像骄傲一个颈项的一个链子戴在颈里面。不晓得有没有人啊看过一些有钱很骄傲的人，特别喜欢戴一个很粗的金链的，啊，有一套电影叫《八两金》啊，八两的金就是整个金都是戴在这，然后就走到这个光宗父老的面前，哇，就能够表达他是多有钱啊，然后最怕人家看不到，特别把他揽出来让人看到，这个就是说他们骄傲，好像链子戴在这个颈项上面，这代表着这恶人心思言语非常的骄傲。然后呢，他们呢生活就好像长暴，好像衣服一样穿在他们的身体当中，就是他们整个行为充满残暴。有人比他卑微的就压他们，有看不顺眼的人可能就找他们的助手就打，然后有人有东西就抢人的，充满这样子残暴的一个风气在他们生活当中。亚撒特别也看到他们，非常好的一个形容词，他们身体很胖，胖到一个地步眼睛都凸出来，就代表他们吃的非常的多，非常的饱，而且他们心所得的，心里想的全都有啊，而且超过他们所有的。用我们的说话就是，这些人要风的风，要雨的雨，要人死会死，要人上就可以上，很有权，很有地位，很有钱。他们讲话怎么样呢？七十三章八节就形容他们，讥笑人，用恶意来说西亚人的话，然后他们说话非常的至高，看不起人。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经验过一些人啊，你讲话你讲到一句他就顶你一句啊，你说什么他就说你错，然后他就表达他的意见。哎呀，这样子的人很难沟通的啊，我们当消失的时间见到这样子的客户真的很难跟他沟通啊，很难帮他做生意了啊。他常说你的价钱是太高，然后常说你的产品不好，然后常说你的服务不够，你做得更好他不满意，然后他就说他自己是最厉害。然后呢，他口里也讲很多亵渎上天的话，然后还诽谤全地，就是说他们口出狂言，天不怕地不怕，然后他们甚至说他们这样子过人生上帝不晓得的，神没有知识的，他们相信有神，但是觉得神是无能的，没办法去解决帮助他改变，而且他这样子凶残的对其他人，神好像理不到，所以他们就说上帝怎么去晓得呢？至高者有什么知识？不晓得你没有见过这样子的人，可能你在心里想到以前可能遇到这样子的人，都很高傲，很狂妄到一个地步，目中没有人，目中没有神。好，世界其实都有这样子的人，哎呀，有这样子的人我也不认识，所以应该不会影响我的心情才对，对不对啊？所以亚撒，你没错，社会有这样子的人，你应该也可以接纳世上也有好人有坏人嘛。但是亚撒他戴一个眼睛来看这些人的生活跟结局，他就是戴一个一般人看人看事的眼睛，用世上的价值观来看的时间，他就发现问题出来了。首先他发现这样子的人，他们常常想安逸，他们的财宝不断的增加，这些人都很安逸，甚至到个地步他们大享平安啊。在他的角度，这样子的人 他们应该是常常受到折磨，受到刑罚，而且应该没有钱，很穷，很辛苦，而且常常惊恐才对。但是他发现这些人没有这样子，然后他们死的时候，我们中国人说，哎呀，你最好就是牢狱里最后的几年，特别对这些恶人，对不对？就是盼望他们最后的几年很痛苦，然后很穷，受到很多的折磨。但是亚撒发现，这样子的恶人跟狂傲的人，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啊，用我们现在的话就说，他好死啊，没病没痛，到个地步，甚至他死的时间，他的力气还壮实，没到个地步要人家来陪他，要喂他，要带他，他还有力气来过他的最后的几天。所以他戴本来的眼镜看，觉得这个应该不得好死，应该软弱无力才对，但是他看见他们完全不是这样子，而且非常好啊。然后他们呢，不像别人受苦，也不像别人遭殃。一说在上帝的名当中，好多人都受苦，好多人都遇到灾殃。举个例子，人家村子被烧了，哎，这些人的房子没有烧掉，哇，你就看到这些恶人应该把它先烧掉，然后其他人才有可以福气嘛。然后我就觉得，哎呀，地震来了，人家的房子都没了啊，就是他的房子坚固的没事。你就觉得，哎呀，为什么会这样子？这些恶人应该是有受苦，非来亡的祸才对，但是他们都好像平平安安一样。当这个斯班讲，虽然平常在上帝的面前来敬拜上帝，常说感谢的话，也教导人来跟随上帝，当他看到世上有那么多不公平的事情，他的内心就产生一种很大的不平，很大的烦恼在他的心里，影响到他一个地步，他觉得，哎呀，上帝，你真的是有公义有公平吗？为什么允许这些恶人这样子？而且这些恶人做这些东西，让神的名在上帝的这个国度里面喝尽满杯的苦水，他们残害上帝的百姓，让上帝的百姓非常的苦，然后世人自己也遭灾难，然后每一天受到他们的压迫。当他想到这样子不公平的时间，他内心里面有更大的挣扎，而且就让他更不高兴，更没有平安。世人面对这样子的情况，内心非常的痛苦，到一个地步，他说他用理性没办法去想通这个事情，为什么一人受苦，为什么恶人善不，一人恶不恶报。我们觉得应该恶人应该受恶报才对，但是现在恶人善报，一人却是恶报，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情况？感谢上帝，世人在这样子几乎整个信仰崩溃的时间，他得到圣灵的指引，他回到上帝的圣殿当中，他说让我回到圣殿的当中。你可能会说，哎呀，我们弟兄姊妹也面对一些困难，常常面对一些挑战，在生活里面我们看到太多不公平的事情。我记得美玉跟我们移民过来美国没久，我们帮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一个女生，她给男朋友用头撞到这个壁，整个头都肿了，壁的骨都裂，进医院医很久，后来她的男朋友被告要上法庭，在法庭的时间我们发现 这个控这个她男朋友的这个主控官，完全没有把她受的伤展现在陪审团的人的面前，也好像没事发生一样，然后好像跟对方的律师已经搞定这个案子，结果这个朋友就是很大的委屈。我们看到的时间我们也没话讲，为什么那么不公平的事情会在这个那么那么有名的民主的一个国家会发生？其实可能你在生活当中也面对好多不公平的事情，你在公司你很努力工作，甚至要开 OT 了，就是要加班来做完一些东西，然后突然间有一个老外讲几句话就把你的功劳都抢去了，公司要提拔人的时间就信他不信你了，信他以后他还在踏你，然后对你很多不好的态度，给演示你看，给话你听，你内心里面可能因为这样子很大的内心里面有点挣扎，就是不平安不开心，甚至到这个地步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当然不是所有老外都是这样子，也有很多老外是很好的，就是你在生活当中也是有时面对这样子的一些困难。亚撒回到神的殿里面，你说我也常回到圣殿当中，我也敬拜，我也祷告，我也感谢，但是为什么我的问题没有解决？关键就在于这一句经文的下一半部，他说他就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想这些人的结局，意思说他就把他当前所面对的困难带到上帝的面前，默想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些人到底神会怎么去对待他们，把所遭遇的事情跟上帝连在一起，把我们不喜欢的人带到上帝的面前，然后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他们，把我们面前要解决的困难带到上帝的面前，让上帝指引我们，让我们有出路。这样子的一个连结非常重要，不是我们光是到上帝的面前来祷告来敬拜就可以，默想神透过圣灵用他的真理来指引我们就会有出路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有问题的时间怎么去找到这样子那个圣殿，让我们可以安静在主的面前呢？很多朋友弟兄姊妹来到我们的刘登堂都说我们的圣殿那边非常的漂亮，其实我们的圣堂跟我们的圣殿是24小时都可以开放的，大家可能不知道啊。所以你有需要的话，我们可以请我们的秘书还是传道人把这个门打开给你，让你可以进去，你有需要也可以带到主的面前，在里面来把你的需要向神来宣告，来带到向神来敬拜。你说不方便了，常常来教会也打扰黄传道，打扰其他人，其实在你的家还是在你生活的环境当中，你也可以找一个地方让你可以安静来到主的面前来与上帝亲近。当我念大学的时间，我曾经在大学的校园里面有一个很安静的地方，我常常在那边来亲近主，神也在那边透过他的话来向我说话，给我很多的指引。后来我在工作的时间有时要面对很重要的决定，我也回到那个地方安静在上帝的面前。我还记得有一两次很重要的决定就在那边安静在主的面前的时间来得到上帝的指引，以致我能够继续走前面工作的道路。你就说我很难找到这样子的地方， 有一个在十七世纪的一个弟兄叫圣罗伦斯Brother Lawrence， 他跟我们讲说，其实不一定在外在找一个地方让我们来与上帝亲近，其实在我们的内心的深处，我们也可以想象在哪边有一个的圣殿的房间，在里面你可以进去享受上帝给你的平安宁静，在哪边把你的心愿来向上帝来诉说。我讲解些就是告诉大家说，你回到上帝的身边，不是要地方，也不是时间的问题，其实你可以安静在主的面前，就找一个角落能够宁静的把你的困难交在上帝的手中，然后就好像我现在要戴一个眼镜，但是几次你就戴上帝赐给你的心灵的眼睛来看你所遭遇的事情。好，我们就看一看亚撒他进到圣殿默想这些人的结局的时间，他戴上上帝给他这个心灵的眼睛，他看到什么呢？首先他说，上帝啊，你实在把他们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的当中，他们转眼之间就成为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他突然间从上帝的角度来看这些人所遭遇的事情，他从永恒的角度来看所面对的这个人生的遭遇，他发现他们所走的所做的原来在永恒的当中没有价值，而且他发现神会最终给他们审判，然后这个神的审判才是最后的结局啊！所以他从神的永恒的角度，神的最后的审判来看这些事情的时间，他内心就得到答案，他说，神啊，我同意，原来他们能够那么平安那么顺利，是你给他们在这个滑的地上让他们在进到永恒的时间受到你永恒的审判。然后他说，人梦醒怎么去看梦，主啊，你醒了也这样子看见他们的影儿，就是说地上的东西都是好像浮云一样很快就过去，都是影子而已，比对真实的上帝，这些东西原来都没有价值。所以他就把上帝的真实来相对于他们所拥有的，然后就发现他们拥有的一切有一天都会成为过去。我曾经听过一个例子，有个传道人跟我说，他说这个亚历山大，就是亚历山大，他是年轻的时间已经把整个欧洲中东的地方都占领了，是一个不可一世的大君王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当他死的时间，他故意让他的整个棺木两个开两个洞，他就把他的手伸出来告诉人说，这样子伟大的一个君王，长生的一个君王离开的时间什么都拿不走。当我们面对今天所遭遇的事情，好像一个宣教师告诉我们的一个方法怎么去看，他跟我们讲，100年后有人还记得这件事。真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所遭遇的这些事情，我们想一想，100年后你困苦的这些不公平的事情会有怎么样的，就好像我们现在回头望100年前所发生的事情，有什么还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呢？所以当亚撒从上帝的眼睛来看这些事情，他就看到一幅完全不一样的图画，然后他看见的时间，他内心就感觉非常的惭愧， 他就跟主说，主啊，我真的是愚昧无知，在你的面前好像丧猪一样啊，我为什么会突然间会问你这样子的问题？然后他在主的面前，他看到自己的想法就懊悔下来了，然后他就谦卑自己在神的面前，神你是永恒的主，你是智慧的，他就以神的智慧为他的智慧，用神的角度来看这些人的结局。然后他就从这样子的谦卑当中，他就发出对上帝的一个很深很宝贵的祷告，就是说，他说，神啊，原来我发现你常与我同在。他们在这样子的困境当中，他们最大的刑罚就是他们没有上帝与他们同在。但是我在这样子的困境当中，我最大的祝福就是上帝与我同在。上帝怎么去与他同在呢？就是搀着他的右手来扶持他，让他不会滑跌，同时上帝用他的话语来引导他，引导他走的是一个正的路，以致有一天必接他到荣耀里面。他从上帝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的时间，他就发现上帝的同在和上帝的保守，也看见上帝的话会引导他，给他一个荣耀的结局。当他想到这样子的时间，就在内心的深处向上帝发出一个呼喊，他说，除了你以外，上帝啊，除了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了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什么爱慕的了。然后我的肉体，我的心肠会碎残，但是神，你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他能够以上帝作为他人生最大的满足，以致他相信，虽然他在地上身体会过去，但是神会给他永远的福分。从永恒的角度来看地上所遭遇的事情，从上帝的角度来看我们所遭遇的，以致最后世人就看出，神啊，我受苦是与我有益的，我亲近你是与我有益的，我的神是我的避难所。关键就是世人在这个时候，恶人还是来欺压他，他面对的困难没有解决的，他的问题没有答案的，他同时第二天也是要面对这些人给他的逼迫。但是他知道耶和华上帝成为他的避难所，就好像在大雪风暴的时间，我们进到房子里面，把窗关了，把房子的门关了，在温暖的当中，我们就避过这些的风雪，面对的困难没有失去，但是我们可以安然的在上帝里面，让上帝成为我们的避难所。世人经历这样子的一个特别生命改变的经历，他没有停在这儿，他说他要把上帝一切的作为来诉说出来。弟兄姊妹，我相信亚撒当天体会到上帝改变他的生命，他就跟在当天跟当时的以色列的百姓来分享上帝奇妙的作为。亚撒不单止在当天来分享，他今天还跟我们说话，他写的诗篇还跟我们说话，告诉我们说，神可以成为我们一生的保障，神就是那一位让我们在困难困苦当中的避难所，神他可以成为我们人生的满足。就在这个时间，让我们一起来以这一首除你以外作为我们今天听到的回应。 请我们的敬拜队带领我们。